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的上方，今天2023年5月28号周日的节目，首先报告新闻、信息、本周焦点、历史上的今天、Indonesia 股和播送 Indonesia 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了 Indonesia 格局。您可以通过短波频率33.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来自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度尼西亚致力于增加印度尼西亚在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贸易。第二，印度尼西亚奥委会乐观地认为印度尼西亚将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创造历史。第三，大选委员会将为2024年竞选资金安排建设货币的转正。第四，印度尼西亚旅游和专业经济部长将环境保护成为旅游业的新吸引力。第五，日本希望印度尼西亚开安和水电站有助于实现亚洲的净零排放。第六，联合国选举促进俄罗斯食品和废料的出口。现在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表达了印度尼西亚在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贸易协定国家下的增加与新西兰的贸易承诺的严肃性。在周六5月27号收到的一份声明中，他表示签署第二份协定，印度尼西亚在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是印度尼西亚作为2023年东盟主席国的经济优先成就之一。Zulkifli Hasan 部长补充说，印度尼西亚在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加旨在进一步促进和为商业部门提供利益。该进也是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的一期步骤。印度尼西亚奥委会总主席 Raja Sabta Oktohari 对印度尼西亚能够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创造新历史的乐观态度。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星期六5月27号报道， Raja Sabta Oktohari 在官方声明中说，这可以通过增加有这个获得额外奖牌的运动员人数来实现。不过 Raja Sabta Oktohari 表示，国家联合会需要积极参与奥运会的这个赛进程的，因为这期他说，通过这个赛，更多的印尼运动员将有这个参加巴黎奥运会。 大选委员会将一点着火比心思监管2024年大选竞选资金中的转账。大选委员会实施技术部门协调员 Adam Holick 周六5月27号表示，电子货币转账是这次提交有关戏剧活动资金的大选委员会条例的战备事项之一。Adam 说，对电子货币转账的监管是大选委员会试图应对经济领域数字技术中断的重视。其他介绍，所有形式的转账都必须进入一个特别的精选基金账户，然后才能用于精选活动。一点子货币新生转账的精选资金也不例外的。印度尼西亚旅游和专业经济部长萨迪亚格·萨拉胡丁·乌努表示，该地区以环境保护为基础的旅游业将成为可得西旅游业的新吸引力。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星期六5月27号报道，在南方的密瓦鲁阿海滩的克劳伊村为旅游村将揭幕式。萨迪亚格说，旅游业的复兴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实力可以建立在旅游和可得西经济的基础上。萨迪亚格部长，第一，通过规范质量进驻该地区，以及提供电动机车来维护克劳伊村和米朗鲁尔海滩的保护方面。他补充说，各地区还必须确保增长能力，以实现各自地区的生态旅游。日本外交部长亚马达肯吉希望，印尼政府正在建设的海岸和水电站能够帮助实现亚洲零排放共同体倡议。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星期六5月27号，在美国地质间举行的印太经济繁荣国家期间，以经济事务动作部长埃尔朗·埃尔达多举行的双边会谈中报道。亚马达部长说，日本政府将支持伊盖安海德罗兰有限责任公司和苏米托莫 Corporation 合作开展的贝加里曼丹盖安水电开发项目。同时，埃尔朗格动作部长对已经实现的合作表示赞赏，并希望盖安水电站能够理解事实。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 Stephanie Dujarric 周五表示，联合国继续鼓励俄罗斯出口粮食和化肥，作为与黑海粮食将以平衡协议的一部分，该将以重视乌克兰中黑海港口出口一产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 Dujarric 表示， Rebecca Greenspan 和他的团队将继续努力工作，以确保有关俄罗斯食品和化肥出口的禁绝被处理得到全面落实。此外，他说联合国正在与非洲进出口银行合作，设计一个贸易可折的平台，以实现俄罗斯食品和化肥出口商与非洲卖家之间的高效交易。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outh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Indonesia 焦点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的话题是关于若果为总统接待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代表团来访。周四本月25日，若果为的总统在西加瓦省茂武总统府接见了美国东盟商务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政部长史穆里亚尼在北通总统参加会议后说，会议讨论了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在多次和贸易关系方面的各种合作。他说，会议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为改善电动机制行业的生态系统可以做出的努力。即他说，在这一领域，印尼拥有极大的矿产资源。会议还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为获得进入美国电动机制市场的设施可以做出的努力，包括提高印度尼西亚吸引投资的作用和能力。
Pertama, mengenai bagaimana Indonesia meningkatkan
ekosistem dari industri elektrik vehicle atau mobil listrik
yang memang Indonesia memiliki sumber daya mineral yang sangat besar.
Yang kedua, bagaimana Indonesia bisa juga mendapatkan fasilitas untuk masuk di dalam pasar我们的作用和吸引投资的能力。
Dan bagaimana kita bisa meningkatkan peranan dan juga kemampuan untuk menarik investasi.
此外，Sri Mulyani说，在会议期间，Joko Widodo总统转达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承诺，即继续通过下游产业进行经济转型，加强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系统、能源安全和转型，以发展经贸制度。此外，财政部长史穆里亚尼说，总统和能源行业的一些公司讨论了气候变化的问题和碳捕获技术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将遵守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Sekarang concern mengenai climate change,
现在人们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问题，集中碳捕获技术很重要。政府将继续支持印度尼西亚的能源独立和安全层次，同时也遵守印度尼西亚的气候变化承诺。关于数字经济，史穆里亚尼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将继续改善贸易模式的沟通，从服务方面到安全方面。据他说，数字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需要有良好和快速的服务，还需要在安全和诚信方面进行平衡。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利卡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此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由人的奖品。 国将举将于2023年7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期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于1905年5月28日的时间，对马岛战役以俄国战败而告终。对马岛战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最后一次也是最确定性的海战。战争发生于1905年5月27日至28日的对马海峡，在东向乒乓岭的海军上将指挥下的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的正七船摧毁了俄罗斯帝国在 Zinoviy Rozhestvensky 指挥下三分之二的海舰队。俄国的战败为普茨茅斯条约铺平了道路。普茨茅斯条约结束了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转到1964年6月28日的时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 PLO 成立于1964年6月28日，是一个旨在通过武器斗争解放巴勒斯坦的组织。该组织被100多个国家承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代表，并自1974年以来获得了联合国观察员的地位。总该组织于1969年成立到2004年去世亚塞尔·阿拉法一直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其现任领导人是巴勒斯坦总统马赫穆·阿巴斯。我们就以2008年5月28日尼泊尔被指定为民主共和国事件结束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尼泊尔共和国日是为了纪念2008年5月28日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共和国的建立是在多年的内乱结束的建立的。1991年尼泊尔第一届民选政府成立，然而新政府的政治导致了经济危机。1990年代初的内乱最终演变成内战。由于战争，尼泊尔于2008年28日宣布成立共和国，致使在214年君主制的结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勉强世界，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尼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国报道的。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今天的题目有关印度尼西亚主办有二十亚洲杯预选赛记者。听众朋友，有二十岁亚洲杯足球锦标赛将于2024年在卡塔尔举行，但是在前往卡塔尔之前，每个亚洲和澳大利亚国家都必须经过预选赛小组赛。于2024年有23亚洲杯小组赛周间周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根据周间结果，有23印度尼西亚国家队以杜克门斯坦和台湾一起被分在2024年有23亚洲杯预选赛的基础。专印度尼西亚足协主席 Erick Thohir 在专印尼足协官方网站上说，专印尼足协的目标是在9月举行的2024年有23岁亚洲杯预选赛中为印度尼西亚国家队取得最好的成绩。据他介绍，目前亚洲足球比赛的盘度是平衡的，尤其是在年龄段，所以无论对手是谁，印尼国家队的准备工作都必须是最大的。埃里多尔部长补充说，他对在东南亚运动会赢得金牌后，印尼足球的机会越来越好感到乐观。金不在的政局将会取得最好的政绩，提供正能量，使他们能够不计亚洲杯决赛赚的。在不计2024年卡塔尔奥运会决赛之前，43支球队必须选通过将于2023年9月4号至12号举行的这个赛金表赛的预选赛小组赛阶段将在11个国家和地区举行。这11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巴林、中国、越南、韩国、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在预选赛中，球队将被分为11个小组，具体为10组4支球队，一组3支球队，排位赛后将先组11支球队前往2024年有23岁亚洲杯决赛，然后其他10支队伍将以11个小组中最好的亚军身份布局，一直同时布到驻卡塔尔，也已决定布局的决赛。卡塔尔有23岁决赛将于2024年4月5号至5月3号举行。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
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 kita lalui. Di saat ku menyadari, selalu ku pungkiri. Walau ku sadari, semuanya akan terjadi.
为什么呢？这种印尼面向世界，真就没有接下来正规收听《Persona Indonesia》节目，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
Jayapura 县是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的一个县，该级首府为伊森丹尼基，距离 Jayapura 是33公里。在圣丹尼分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独眼吉人瀑布旅游，准确地说，它位于巴布亚查加亚布拉圣丹尼分界的塞勒。这个瀑布的位置距离加亚布拉市中心约25公里，可以骑摩托车或盖车到达。只是在到达独眼吉人瀑布的位置后，游客仍需继续步行，通过森林中的小路，大约20分钟的里程，才能到达西格罗瀑布。 喜欢自然旅游的人保证会对来西隆瀑布上瘾，因为这个旅游点有迷人的景色，而且周围都是大石头，但要到达这个地方你需要大量的精力，因为徒步旅行的路线相当具有挑战性，因为一路上你已经看到了意义重重的树木的景色，瀑布的水来自山上非常舒缓，瀑布也远离居民区，所以水看起来并不浑浊或肮脏，甚至有些游客也决定游泳。你可以白色的无敌很多，从瀑布、树木、溪流到岩石，你可以坐在岩石上摆出一些美丽而有趣的姿势。要进入这个西隆瀑布景点，游客是不收费的，早座时间也没有规定，所以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来。但来这个地方的整觉时间是上午或下午，不建议在晚上旅行，因为这里的地形很重，如果你要在天黑时爬山，你会感到很困难。听众朋友，这里的风景确实让人眼睛一亮，可以让人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头脑清醒，保证让您心情极爽。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i langit berwarna jingga, ku bisa melihat wajah kalian. Itulah alasan aku hidup di kota ini. Ku tertegun dan terkesima melihat indahnya alam berwarna, membuat aku sadar akan jauhnya kampung halaman, tempat mencari uang. Walau tak ada ruang, raih impian sekilas gampang, tapi semua tak semudah membalik telapak tangan. walau tak ada ruang. Raih impian sekilas gampang, tapi semua tak semudah membalik telapak tangan. Di dalam kesempitan mencari kesempatan, karena hidup kadang penuh beban. Melangkah terus ke depan sambil menatap mentari terbenam. Melangkah terus ke depan, aku menatap mentari terbenam.
Voice of Indonesia, chung ini min siang sije. Sije mei yo, kan xie, nien, ji si tung ko tuan, po po tuan, san san lu jian he, he vun yus dot id/mandarin, so ting bantai po sung te ike siahu seta wai jemu. Sije mei yo, ji salai jing kue so ting, uyanu seta jemu.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午夜news是节目里，我将给您谈到十岁的十一月十日的理工学院学生在哥伦大的创新建在桥梁设计。在前景自然灾害的努力中，有必有十几个千古和出口的建筑七组实施。在此七组上，来自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十岁十一月十日理工学院简称 IDS 土木工程系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名为 ERGO 团队，全新设计了一种具有高抗自然灾害能力的桥梁设计。 ERGO 团队成功地开发了一个绰号为摩里糊涂桥的桥梁设计。团队成员之一阿克贝尔马吉道路，他们使用了哥伦达勒博内博朗果县的摩林豆古博桥的案例研究。摩林豆古博大桥的设计遵循了前进灾害的原则，因此可以在自然灾害中幸存下来。阿克伯表示，摩林古博大桥地区经常遭受山洪和地震等等自然灾害，导致桥梁容易倒塌。在实际上，摩林古博桥采用了空桥式，比如具有高水平的处理，能够承受大灾害。此外，空桥具有更坚固的结构，从而最大的限度地减少钢材的使用。桥梁基础上还布施了一层生物纤维。生物纺织品是2022年由国家研究与创新机构开发的土壤保护层技术。这一层起到土壤稳定的作用，防止土壤表面的侵蚀。这项技术的工作原理是减少表达的碎裂，这样就不会发生山体挂薄。摩林豆古博大桥不仅如此，还使用了一种由粉煤灰和稻壳灰混合制成的混凝土结构，以提高 混凝土的质量和耐久性。本桥梁实际方案也是用了个持续发展。阿克伯透露，混合混凝土的使用也旨在减少混凝土产生的碳排放，使其更加环保。有一质疑创新 ERGO 团队在利波诺哥罗大学公民学生协会组织的国际桥梁设计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无言流是节目播送完了，非常非常感谢中国的一些民生事件。
Bisa kembali, tapi waktu tak berhenti. Seharusnya kita berdiri hadapi seadanya. Coba berpikir dan pahami.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里库邦、曼达里嘎和纳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12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LL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继续收听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五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布朗音乐音乐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这一支是由 Juicy Lucy 张演唱的一首歌。 Juicy Lucy 是一支来自文龙的新兴乐队，成立于2010年。该乐队由 Julian Emperor 主掌，Dennis Ligia 吉他手， Zam Zam 也蛮的吉他和萨克斯管、Dwi Nugroho 鼓手和 Bina Bagia 巴斯手组成的。在这继续旅行，与印尼歌手兼赛员 Mawardi John 合作，推出单曲《Tak Di Tanganku》，我不在我手里的歌曲。这些作品的2023年3月16号首次发布。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继续旅行和 Mawardi John 演唱的《Tak Di Tanganku》，不在我手里的歌曲，请各位欣赏。Lagu Tak Di Tanganku, Juicy Lucy, dan Mawardi John. Nutup, 听众朋友， Indonesia 旅行歌曲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
Malam kita sudah beda, 6 jam lebih cepat bulanku tiba. Kau masih senang di luar, ku sudah tenang di kamar. Cerita siapa yang dengar, rindu kita bertengkar.
Terang di sana cepat, di sini gelap. Ku masih tertidur
saat kau perlu menangis terluka di payung rindu. Apa ada yang bisa ambil peranku menjaga dirimu yang kini tak di tanganku.
Bagi kita juga
terang di sini cepat, di sana gelap.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the time for the show. Flowers blooming on the ground. I walk a thin line on an overdrive, now ready to slow down. One step closer to the sky. There's gasoline in the veins. I'm counting highlights, so electrified. Don't stand in my way now. Watch me set this world on fire. Watch me do it with no regrets. You can't hold me back. No, you can't hold me back.
就没有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为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诺的标准时间是11点到12点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为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5兆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news.alice.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foreign.indonesia。 在欢迎节目中播送的是热议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